罗阿米的时间就是非我们的时间，所以那一段时间神根本不算，所以那一段时间完全空白的。一是这段时间呢，就是教会的时间，也就是教会的时代，也就是恩典的时代。那么一直等到末日，等到三年半灾难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三年半的灾难呢，就是一期的一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清楚，这个就是圣经中的预言。所以何西阿的预言非常重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的光景到一个地步，到了一个时候，神说非我们。所以那段日子根本以色列人没有日子可以计算。那么但以理往前看70个7年的时候，看到69个7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不见，有一段时间根本不算，因为以色列人就被飘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国家，那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那么为什么何西阿有这个预言呢？那就是罗阿米的预言。那虽然如此，你知道神有一个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呢？你知道当这个何西阿可以说做了94年的先知啊，这是最长最长的先知，他亲眼看见以色列国被掳到亚述去。所以当他写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被掳，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和南国呢是分裂了不是，但是没有被掳。那么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有一天，这个以色列呢是要整个消失了，这个根本无花果是要枯干了。所以但是最后什么样呢？你如果看这个第一章的末了啊，然后这个到第11点，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所以本来是非我名，本来是罗阿米，现在变成阿米，那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等到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孙女约瑟的，他不是被他的兄弟不承认吗？被他们卖掉吗？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要和犹太人要相认，到那个时候就是阿米的日子。所以这个何西阿是个非常重要的预言。那么最后一段就可以了，我们看最后一句就好。你看这个何西阿书最后第4节，第14章14节，很，你知道小先知书最甜美的就是最后那一段啊，几乎最后那一段是最好的。他说我必医治，第4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并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荫下的必归回，五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到那个时候以法莲说我与偶像没有关系，我耶和华回答说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那这是神对什么？神对于以色列，神对以色列人在那里这个告诉他们有一天，这是神对他们说的话。所以就这字面来说，何西阿书这个最后的一段是什么时候应验的呢？就是等到我们的主将来回来的时候要应验，但这个是指着地上的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因为这里的以色列也是指着我们来说的，明白吗？我们的主是真以色列，我们真以色列人，他就是那个神的仆人，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一位。所以呢何西阿书也是用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有了偶像，我们虽然外面又是不拜偶像，没有这个外面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些拜弃我们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有了心中的偶像，我们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什么人事物代替我们的神，那就是罗阿米的日子，就没有日子可以计算。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最后就说他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那刚才所说那句话都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如果你到美国去，你碰到一般长老会的弟兄们，他们就说这一段圣经是用在教会身上。如果你碰到弟兄会，你碰到信心会，他们也会告诉你这一段圣经根本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尤其弟兄会的弟兄们说这个绝对用在弟兄以色列人身上。那这样的话变成何西阿是对我们没有帮助了。但是不，你看见吗？我们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一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呢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你看这何西阿书也是为着我们的。那很快的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 你如果仔细的看阿摩斯书啊，你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它的结构啊跟以赛亚书几乎是相同的。比方说啊，我举给大家看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第六节，耶稣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等等等等。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等等等，一共有六次。那么这个六次都是指着列国来说的，意思告诉我们说列国都得罪神。然后到了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就是前面说外邦人得罪神，后面说以色列人得罪神，就叫你想起罗马书。罗马书一开始就是告诉你说外邦人怎样得罪神，以色列人怎样得罪人。那么这个以赛亚书呢，是先讲以色列人，后讲外邦人，最后呢说是全地都污秽了，那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那么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很清楚的，众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阿摩斯书的话，你发现它的结构很像很像以赛亚书。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预言在最后面，第十一节，第九章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在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重新建修造，像古时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大卫倒塌是指着什么说的？就是指说那个大卫的宝座上没有人坐在上面，那是以色列人被掳。结果呢，圣经说他要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所以严格说来呢，这是指着什么？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因为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他已经在天上登基了，所以在属灵，所以他今天已经是我们的主了。他在天上登基，他不是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叫大会的帐幕，这个大会的帐幕重新建立起来呢？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你看我们的主就把它重新建立起来。那么你如果去了美国那些长老会弟兄姊妹，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问弟兄会的弟兄们，你问说千禧年前派的弟兄姊妹，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乃是是说将来主耶稣要做雅各家的王说的，到了弥赛亚国来的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要在地上做王。那么这个对不对？都对，两个都是对的，一个是属天，一个属地的。那么很可惜的，大家争起来，有的人说我们只相信这个，有的人说我们只相信那个，神的儿女就分开了。所以我们如果根据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的解经的准则，两边都是对的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最后的复兴。那么今天也这样，今天教会荒凉了，那么你看见等到主回来以前，我们看见他要重新建造，好像古时一样。所以阿摩斯书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也真正是讲到将来有一天我们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么的的确确这个是要应验。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有盼望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根据大卫的约，根据亚伯拉罕的约，最后这些事一定要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福音，对我们来讲也是福音。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的大卫，这里要重新建造的那一位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先知的预言的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米迦书，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想大家如果闭起眼睛来想米迦书的话，一定是想到伯利恒，对不对？因为这个大家一定记得的。那么这个设施在第二章那里讲的，不是，这那个是伯利恒，应该是在第五章那里讲到啊。你看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是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那么当然这是讲的弥赛亚，毫无疑问的。那其实呢，弥迦书里面好几次提到弥赛亚，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就好像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好几次讲到弥赛亚书一样。那么所有读圣经都告诉我，这个弥赛亚书就像弥赛亚书一样，前面有责备，后面有安慰，完全一样。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弥迦书呢，实在说来就是以赛亚书的缩影，是以赛亚书的缩本。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些话，刚才我们所说的第四章，你看见没有？第四章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剑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指着将来到了弥赛亚国来的时候，那么世界上各国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那是那个这个山就代表那个政权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指着弥赛亚说。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呢，不要忘记今天呢，这个你看见耶和华殿，今天的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你看见今天许许多人蒙恩得救了，他们呢都流归这山。那么这个山，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山呢，就是指着属灵的见证来说。所以这些话能不能今天用呢？能够今天用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以色列是两个。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色列一个属地的，一个属天的，一个就是说以色列百姓说的，一个是说弥赛亚和那些弥赛亚拯救回来的人说。所以我想，但你把这个什么，你把这个以赛亚书看过了以后，你就晓得先知书里面有三个人，就是和就是什么呢？就是何西阿、阿摩斯和米迦，他们三个的信息就好像这个以赛亚的信息一样。好，我想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四卷就算是看过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二卷书，就是耶利米书。那么我们怎么明白耶利米书呢？我想给弟兄姊妹一把钥匙。我们大家都知道，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啊。我们知道以利亚是火的先知，给我们看的是很刚烈的一个人。可是耶利米呢，是非常温柔的，所以他常常眼泪汪汪。你如果注意他在耶利米和耶利米哀歌里面所用的词，你就知道说这位先知呢，可以说是哭泣的先知，流泪的先知，是满眶眼泪的先知。但是感谢主，他的眼泪就是因为天上的火，那个火烧在他的骨头里，他本来要闭口不说，他受了很多的误会，他受了很多的冤屈，他不能不说，因为里面的火在里面烧，烧到他哭，烧到他喊，烧到他写耶利米哀歌。所以耶利米哀歌根据遗传，他是躲在这个哥哥他山的一个山洞里面，看见外面耶路撒冷城这个被焚烧的时候，那么天上的火就烧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耶利米的话，你看见耶利米有一个特点，他是个哭泣的先知。第二，耶利米不只是个哭泣的先知，耶利米也是个祷告的先知，他是个祷告的先知。非常有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我们恐怕普通读耶利米啊，是跟读以赛亚书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你读耶利米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说话，什么时候耶利米说话，你就知道说一会儿你发现耶利米就祷告起来，他就和神对话起来，他就祷告起来了。所以一面他在预言，一面他就与神有祷告，所以证明这个人是与主一直有交通的。他所以能哭，因为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是一个心肠柔软的人。一个活在神面前，他就关心神的见证，他能够就哀痛神所哀痛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眼泪，因为我们没有在他的面前。但是你看耶利米不是，你读整本耶利米的时候，你常常搞不清楚什么时候他在说预言，什么时候他在那祷告。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听他的祷告的话，你就看见他有的时候他说，看啊，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但愿我的泪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耶和华，我们的罪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你看他一面在那里说预言，一面进执事，一面在那里祷告。然后他说，我就说，哎，主耶稣，主耶和华，你全然废掉犹太人吗？然后他说，那么他说，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耶利米，一面你看见他说预言不错，他用望远镜，但另一面他却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你就看见他有一个祷告，两个祷告， 三个祷告，四个祷告。那么一直到他做完了一件事以后，他的祷告就没有，就没有，再也没有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来读耶利米的话，整本的耶利米就打开，你注意耶利米的祷告。那么耶利米后来做了什么事以后就再也没有祷告了？然后我们算算他一共有多少的祷告，非常有趣的。如果你仔细的读耶利米书，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被关在宫里面，然后有人呢就打发就告诉他，说是他应该呀、要买在他故乡里面的一块地，那块地呢他需要花十七色克勒把它买过来。那么这是神打发人去告诉耶利米要做的一件事。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啊，已经兵临城下，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巴比伦的那个军队已经围困整个耶路撒冷和那个附近的地方，所以眼看着根据耶利米的预言呢，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才回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耶利米他的预言是什么？如果你读耶利米的书，他被人误会被人弃绝，你如果读整本的耶利米你就知道，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所有的假先知都说这个城是会倒的，因为这个城是永远的城。既然神当初创，既然神兴起了这个城，既然神的名在这里，那么这个城怎么会倒？一定是永远之城。那么是耶利米告诉他说，这个城一定要倒的，你们一定要悔改，而且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所以你们不要再挣扎了。那就是因为他说这个话，一面人告他是假先知，另一面他说是卖国，是通国。尤其当兵临城下的时候，你这样的话反而是长了敌人的威风，消了自己的志气。你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大家心慌慌，那么更没有希望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些假先知都告诉他们说两年就可以回来了。后来谁是对的呢？耶利米是对的。所以就是耶利米是个爱百姓爱神见证，那个整个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他看见神的见证荒凉，他知道为什么见证要荒凉，所以他没有办法光讨他们的喜悦。因为这个缘故，他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先知，最误会的先知，他和神站在一边。但是弟兄姊妹，预言他说的，他告诉人说过了七十年以后要回来的。那么现在想想看，当时兵临城下的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帝国的军队，那么已经到了要沦陷了。如果他的预言没有错的话，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城就没有了，这一带就变成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大家想想看，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当这个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卖地呢，你还是买地？所以很清楚很清楚，这不是你买地的时候，这是你卖地的时候。可是呢，现在神告诉他说，拿那块地你要把它买了，花多少呢？花十七色克勒把它买了。结果他就顺服了。然后呢，他就请了见证人来，然后就把地契弄好了以后，就封好了以后，用封条封好了以后，就放在瓦器里面。那么他们就准备说，万一一天沦陷，万一有一天这个真的烧起来，这个殿通通烧起来的话，那因为放在瓦器里面，这个东西起码还有一点可以保。那么我们要问，在这个时候耶利米敢要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果然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就是他相信说有一天过了七十年以后，神还会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耶利米还活着，当然他已经不再活着，他的子孙如果活着，现在我们要问，谁有资格能够把那个地契打开的？乃是谁花了十七十克勒，谁就有这个资格。所以请我们记得，现在他花了十七十克勒终于买了这个地契，等到他买完了以后，他就有了以整本耶利米书的最后的一个祷告，祷告完了就没有了。那么下面那个祷告，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去看，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看，我怕弟兄姊妹回去讲，那最后一个祷告啊，这个给大家的很好的作业，不一定今天晚上要做，你们什么时候做都行。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你去读他最后一个祷告的时候，你好好的算那个祷告，你发现这是第几个祷告呢？第十七个祷告。整个耶利米是十七个祷告。你如果把这十七个好好祷告读过，和他的预言放在一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找到了整本的耶利米书，你就懂得耶利米的心。那么弟兄姊妹，那个以后耶利米就不需要祷告，为什么？ 他那个时候就告诉，已经告诉神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现在他所做的就是他知道神的事，神的神一定要应验。现在请我们记得，耶利米不过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是真耶利米。所以他当时在地上，他见到进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他哭耶路撒冷。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个书卷里外都写的字，有一本书卷。现在呢，现在问题谁配解开那个书卷？那么约翰不知道谁配解开那个书卷，后来我们叫只有羔羊，因为他是被杀的，只有他配解开那个书卷。为什么？他付了十七舍客勒。什么叫十七？十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所以我们的主因为为我们死，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付了十七舍客勒。所以现在谁能够解开那个第七的？我们现在知道那个书卷原来就是第七，谁有资格解开那个地心？全现在神又收复了他的领土，全地虽然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非法的，谁是有这个所有权杖的呢？乃是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整本的耶利米书是为耶稣做见证，借着耶利米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耶利米是失去了当时的领土。你看见今天神整个领土都失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现在神要借着谁把领土收拾回来呢？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只有我们的主有这个资格，所以你去读圣经好了。你知道雅各最后一次，雅各这个最后一次看见他儿子在宝座上是17年。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这个商周啊，在亚拉拉山上停的刚好是17号，所以17呢是代表死而复活。你知道这个蝉呢，知了，在美国有一种知了很有意思的，它的知了啊，它这个一下子一成群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很早就起来守成根。那么看着太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赞美了，很早很早就起来开始守成根，然后呢，大概一个月就死了。那么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内就结婚就生子，然后很快的呢，他们呢这个就变成一个茧，一块就掉到什么？就掉到泥土里面。掉到泥土里面呢，等多久呢？等17年。过了17年以后啊，他们又从地里面钻出来了，然后又开始守成根。那么这个就是死了，死而复活。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从神的创造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耶利米还有希望啊。新约给我们很准确的答案，死而复活，每次讲到恢复的时候都是复活的原则。就对耶利米来看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主，没有人，你知道为什么70年？70年就是告诉我70乃是人天然的岁数。为什么等70年呢？就证明说这个人已经到了天然的尽头了。你知道但以理也已经到了90几岁了，所以一个人到了天然的尽头，他不可能在这件事再有份。但是感谢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你知道吗？在你记得在那个，在这个什么，在那个祷告里面，最后的祷告怎么说？他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然后你知道神立刻怎么回答？他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立刻就听了他的祷告。感谢主，虽然经过70年，也许但耶利米已经躺在坟墓里面，但他的子孙，只要是他的子孙，他付了这一笔17舍客了，谁就有资格把他解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整本的耶利米书。好，我想耶利米书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了这卷书以后，你会很喜欢它。那么耶利米哀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不过很快的我们翻一下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哀歌啊，最重要的就是何敬两个字，比方说先前蛮有人民的神，现在何敬独坐，那原文是怎么了，怎么独坐。那么这里面一直有三个怎么，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城怎么独坐，怎么变成像寡妇一样，这是第一个怎么。然后第二章呢， 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将他以色列华美从天扔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那么什么他不纪念他的脚凳？我们的脚凳啊，乃是指着约柜说的，所以这里指着圣殿来说的。所以我曾经告诉过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是两个东西代表的，一个是圣殿，一个是圣城。所以前面有一个什么，后面有一个什么。然后呢，第四章，黄金何其第一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里所做的瓦瓶。那么不要忘记，这里是讲说西安的宝贵的粽子怎么变成这样。所以我们说过，耶路撒冷是两座山代表的，一个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那里有城有殿，锡安山乃是代表大卫宝座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乃是给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都荒凉。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然后你看见在这里是耶利米哭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耶利米不过是预表真耶利米，就是我们的主。那这里讲到以色列人荒凉，就是讲到今天教会荒凉。今天我们有没有听见真耶利米哭他的教会，哭他的见证？那就是耶利米哀歌所代表的。好，那么关于耶利米的话，你到了小先知书呢，你发现又有三个先知重复他的话，大概重复他的话。现在我们来看，那就是俄巴底亚书，我们很快看一下俄巴底亚书，它是全本旧约最短的一卷书，最短的一卷书。弟兄姊妹知道，我曾经花了一点功夫，大概花了十几个钟头和弟兄姊妹读这一卷书，那么也后来也整理成为书，原因就是因为它太短了，所以我觉得我很懒惰，我应该找的一本书是最短的，然后花最多的时间去读它，希望能有一些收获。那么这个是俄巴底亚书，那么俄巴底亚书应该是1081页，我想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啊。这个俄巴底亚书呢，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呢是俄巴底亚写的，那么特别是论到以东，就是论到以扫的后裔。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东呢和以东呢就是以扫，以扫我们知道就是以雅各呢把他的哥哥的红头汤骗过来。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以扫一直成为以色列的难处，所以等到耶路撒冷，你这里特别讲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我们特别看呢，第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看他，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这个遭难的日子，因为14，那是指耶路撒冷遭难来说的。那么我们后来才晓得，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呢？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在他们遭难的时候，以东人呢，就我们如果读这个诗篇137篇，就会很清楚。我很快的看一下哈，诗篇137篇那里告诉我们，这个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那这就是刚才所说，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以色列耶路撒冷后来遭难和以东人发生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用属灵的话来说，以东永远是代表肉体，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圣灵与肉体是永远相争的。那么现在那么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21节最后一节，必有拯救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所以什么时候以扫山经过审判，什么时候拯救上到锡安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秘诀，什么时候我们审判肉体，什么时候国度就归耶和华，那只是今天来说的。那么最后我们知道，等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这个我们特别注意第15节哈，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那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主的日子，这是第一次，因为俄巴底亚书是先知书里面最早的，所以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到了那个时候呢，所有的降罚要临近万国，所以这就是将来我们主耶稣要回来说的。 所以真正这个俄巴底亚书的预言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等到我们的主教才在橄榄上，那个时候神要审判以扫山，那时候国度就归耶和华。但是今天呢，我们仍旧能够应验。那么这是俄巴底亚书，还有呢就是哈巴谷书，很快的看一下。